为爱，擅长为人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、弟兄姐妹、主内家人，欢迎来到《爱在人间》这个节目的时间，我是您的朋友刘芳。那么我们节目的主要内容呢，还是老生常谈的新火构思。老生常谈这个词呢，打个双引号，因为确实我们这个栏目呢，也陪伴你、陪伴我度过了好几年的时间了。有的时候呢，刘芳也在想啊，该要换一些新的构思、新的内容来说。但是呢，每当刘芳自己重新看到一个薛教授的故事，或者是另外一些关于信仰里面的真实的这些生命的成长历程的时候，都觉得特别的感动，也给我自己很多鼓励。所以呢，也希望把这份鼓励呢，也带给收音机前或者在任何方式收听的听众朋友你的那点。也希望我们听到这些故事的时候，一方面呢，也能够安静我们的心，能够受到安慰和鼓励，另外一方面也希望我们能够透过这些特别重要的前辈的生命，能够意识到我们是活在多么有恩典和祝福的一个时代，并且呢也愿意去效法他们，而更加呢来认识那一位引导他们，同时也在引导我们与我们同在的那位主耶稣基督。当然，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反馈，或者是想要分享呢，也欢迎你来跟我们联络，不论是发短信也好，或者是去到我们良友电台的官方网站留言板上留言也好，那么我们都渴望与你有交流和联络。好了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进入今天的新火构思。
我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。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，所以写明地址即可。另外，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22，短信内容请注明“爱在人间”收。天赐人情，爱在人间。星星之火，故事相传，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，领受属天的智慧。星火故事，
欢迎来到《星火构思》这个环节。我们今天要来读的是《内地卢金国》这本书。那么看名字也明白，这本书将会介绍卢伟与中国宣教相关的女性。她们虽然不是每一位都在中国生活了很久，但却都为了中国的福音事工献上了自己。从事开挖布道的工作，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极大的挑战，不仅有环境或身体上的健康问题的挑战，也有很多的孤独灵性的挑战。这些年轻的女性离开当时鼎盛的英国，告别了安生的家园，转而投身如此冒险的宣教事业，这需要极大的勇气以及属灵上的笃定信心，当然还有上帝通过他们所做的奇妙的工。上次呢，我们就介绍了一位叫做阿美利亚的女性，她是戴德山的妹妹。可以说，如果没得阿美利亚为戴德山的祷告和长期的属灵陪伴，或许就没得戴德山之后在福音上开创的道路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继续来读阿美利亚的故事。
恶毒烈的心，阴间的故事早早醒，心烧抓的火，点燃的灿烂不熄火。 新的旅途，火的传承，星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。
1853年的九月，戴德生经历了6个月的漫长行程，终于抵达上海。他十分渴望妹妹奥美利亚能够跟他一样加入学校的行列。然而，每当奥美利亚心想母亲，心就动摇了。毕竟母亲因为哥哥的远行已经够难过，如果连自己也要离开，这对于母亲来说实在是有些残忍了。尽管如此，奥美利亚还是非常关心戴德生的生活以及学校的一切。虽然后来奥美利亚与本杰明开始交往，这事使戴德生有些失望，因为奥美利亚如果跟本杰明很快的结婚，那么就不太可能去中国陪伴戴德生在当地进行学校工作了。当然，对于这一点，奥美利亚自己也觉得十分痛苦。不过后来，戴德生转念又想到，其实奥美利亚也可以跟她丈夫一起来中国呀。毕竟本杰明也是她最要好的朋友之一。于是啊，戴德生就向本杰明传递中国福音事工的需要。本杰明当然也在慎重的考虑此事，并且继续的写信询问奥美利亚的看法。但是他自己也一直没得办法做决定。也有很多挣扎。他心想，哎呀，我或者是我们该过去吗？还是不该去呢？哎，为何我们还是迟疑未决呢？愿主引导我们走正确的道路。如果真的决定要去中国，那就得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，要等得过着艰苦的生活。除非神是决意要我们去那点，否则我想我们很难忍受那种艰苦的环境。其实奥美利亚的心也是跟他哥哥在一起呢，他也十分挂记神国的事工，但是他不得不考虑家人的需要，不管是母亲父亲还是自己家里的家庭，所以特护本杰明两个人也在努力呢为此事来祷告和寻求。但后来本杰明逐渐的认为神并没有呼召他到海外宣教之后，奥美利亚内心的挣扎与冲突也相对得到了一些缓解。当然，他也迫切的希望哥哥能够尽快的找到同行者。这时候十分感恩的是，戴德生也认识了他后来的太太玛利亚。经过一段有些曲折的追求之后，他们两个也决定结婚。这时奥美利亚也不需要再担心戴德生的孤单问题了。后来反而是奥美利亚他自己的婚事反而比戴德生拖得很久。1859年，他24岁时嫁给了本杰明，搬到了伦敦的贝兹沃特。在这里14年间，他们生了7个孩子。以后因为改换工作，又搬到了萨里州的高德明，他们又再生了3个孩子。奥美利亚尽母亲的责任非常尽职。其实当时那个年代，婴儿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，但是他家的孩子们却都个个长得很健康。除了与孩子们聚集在一起祷告之外，他还个别的教导他们祷告。每一次带一个孩子到他的房间里，让他们安稳地坐好，然后教他们说：“宝贝，现在我要跟耶稣说话了。” 于是闭上眼睛大声的祷告。这样教导的方式很简单，就是他自己在孩子面前祷告，让孩子也很容易了解到，而且他的态度也十分真诚。他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如何向神祷告，他在孩子面前也是这么做呢。所以啊，他的孩子们都晓得，母亲的祷告就像是在跟他一个所深爱的人讲话一样。在同一段时期里面，戴德生的太太玛利亚生了9个孩子，但是却去世了6个。后来玛利亚也因病去世。因为在当时的中国，整个医疗环境的条件都非常的艰苦，他们为了能够向中国人传福音所付上的代价也是很大呢。然而他们所做的这一步丰收的成果也是显而易见呢。就如正在读这本书的你我，也就是他们这番付出的成果了。由于内地会在中国的工作日渐的展开，于是在英国伦敦北部爱丁顿成立了一个总部，通过宣教士的供给以及招收新的宣教士，秘书与财务方面的工作也逐渐繁重起来，因此迫切的需要长久性的职员来负责这些事情。那时候阿美利亚40岁，本杰明46岁，神的福照也就在此时临到了这对夫妇身上。他们毅然辞去了原本的安稳富裕的职业，搬离了原本舒适的住处，也加入了内地会，住进了比较临近总部的房子。在这里本杰明也如鱼得水一般，很热爱他的工作。虽然内地会成立不过10年，很多人也抱着观望怀疑的态度，甚至更有甚者还公开批评他们的做法。比如就有人批评过他们宣教士要穿中国人的衣服等等。但是由于本杰明的冷静沉着，见识广也善社交，使他可以迅速呢来招却和应付来自外面的质疑或批评。因为本杰明夫妇的努力，使得内地会总部犹如在病人身上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一样生机盎然，同工们也有了一个阿温永远的家。每天早上，阿美利亚就指挥厨子哈利以最经济节省的原则来供应最美味的膳食。阿美利亚监督家禽家畜的饲养，以及清洁洗刷修补熨烫等等的工作。下午他就穿着端庄呢，准备接待任何需要招呼的访客。而到了晚上，他就静静地坐在孩子的房间里面陪伴他们，一面编织自己手上的手工，一面督促孩子们做功课。阿美利亚教导孩子们学会安静的功课，秘诀呢是让孩子们能够坐得舒服。如果小孩子坐得不舒服，他们怎么能够安静的下来不吵闹呢？如果孩子们愿意配合的话，就可以得到一些嘉许或一些奖励。因此啊，尽管这些孩子们可能在外面疯狂吵闹，但是他们一旦进入内屋，就立刻变得安静乖巧，这令很多访客都难以置信。虽然家里人多，但是有宣教士休假回来，阿美利亚总能够安排妥当，使客人无论是在吃或住方面都感到非常的轻松自在，毫无压力。而本杰明呢，本身也是一个善意体贴的人，他接送宣教士，帮忙提行李，代买各种各样的车票等等，甚至是他们旅途所需的东西都给他们准备齐全，包括他们晕车时候可以吃的药等等。总之，他们尽心竭力呢服侍这些宣教士，使他们来到这点的时候可以解套重大卸除下来，好好的休息 重新注入新的力量。因此啊，这里也成了很多学教师们最喜爱的歇脚之处。当玛利亚过世之后，戴德生再娶了珍妮作为他的太太。其实当珍妮那个时候回应神的符照刻到中国的时候，阿美利亚就心想，如果神符照珍妮回到中国，那么很有可能神也会符照他来照顾我哥哥和他的孩子们，跟我哥哥一起同行。就这样，珍妮也肩负起了照顾戴德生孩子的责任。在1875年，本杰明出入内地会试，童工仅仅有38人。但是到1895年，他退休的时候，已经增加到了630人了。这当中也包括了阿美利亚那4个孩子，以及戴德生那2个孩子。阿美利亚一直很虔的为神的国度在中国能展开而祷告，他也阐明了自己愿意回应神的心意。他也晓得祷告并不是一条所谓最快捷的方式，让他不需要牺牲就可以得到祝福，不需要修建职业就可以接触果实。如果他求神差遣感动的宣教士前往中国，就必须要有心理准备。这些所拆盘的人当中，可能就有他最亲爱的人，那就是他宝贵的孩子们。在他送别的时候，他无法走到甲板上与孩子们做最后的挥别，眼看的船渐渐的驶往无尽的大海，当然他作为母亲的心在滴血，伤痛难熬。他怯小的身躯几乎无法承受那些隐藏在内心的痛苦，那种压抑在胸怀的伤感。但是他已经向神做出了承诺，不管面对任何事，阿美利亚最先想到的还是神。带孩子们出门，他会说，让我们来求神祝福他旅途平安。带华英学教师回来时，他会说，让我们来感谢主带领你平安的回来。然后他总是屈身祷告。眼看的中国内地，一个省份接的一个省份都成立了宣教中心，但是唯独还有一个省仍然紧闭的福音大门，那就是湖南省。对于阿美利亚来说，这真是个大挑战。他开始预备自己，打算与神一起来攻陷这座牢不可破的城堡。他的武器就是更加迫切的祷告。他这样持续了好长的一段时间，但是情况依旧没得大太多的改变。他就将此事告诉了几位有相同心智的朋友，大家决定一起呢为这件事进食祷告。终于宣教的门还是打开了，有2位姐妹，一位挪威人，一位中国人，风尘仆仆的长途跋涉，趁稍微不注意就进入了湖南的边境。一切就如此默默的成就了，正如阿美利亚默默的在为这事祷告一样。1911年，本杰明去世了，阿美利亚仍然居住在派厄拉路2号，就是老的内地会总部的旁边的老楼。虽然那时候的内地会总部已经搬到了一个更大的新建筑去了，但是宣教士们仍然还是很喜欢来到这里找这位83岁的慈爱的长者，尤其是礼拜3的下午。因为大家都晓得，这时候阿美利亚会待在家中，热情地欢迎他们每一位，并且准备好茶点以及热烘烘的饼干、可口的蛋糕。阿美利亚深深地晓得，宣教士们都是会疲惫的人，都是需要热情的款待，需要放松的交流呢。所以 这些美味的串店可以作为他们渐渐深入交通的一个媒介，使个人的种种难处、忧虑以及期望都可以彼此的分担，也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卸下他们的重担。有一对将要前往中国的宣教士夫妇透露了自己的难处，他们对阿美利亚说：“哎，本杰明太太，我实在担心我的儿子，他才17岁，刚刚出来工作，现在我们即将要回去中国，他该住在哪里呢？”阿美利亚不仅为这件事祷告，还亲自想办法。虽然当时他家里已经住得满满的了，但是他仍然还是对小女儿说：“哎，女儿，咱们楼梯间还有一个备用的小房间，难道我们不能稍微整理一下，让他住进来吗？”于是83岁的阿美利亚也尽心尽力呢在服侍每一位宣教士的需要。当这对宣教士夫妇他们的儿子的住宿已经被解决之后，他们便充满感激呢安心地踏上了回中国的路程。阿美利亚年纪老迈体弱，坐在轮椅上，有一位年轻的宣教士推着他到处走走。宣教士候选人委员会希望他多多呢与这位准宣教士来接触，以便询问他的看法。因为阿美利亚不仅是和蔼可亲呢，而且观察人的眼光也十分锐利。这位年轻的宣教士透露了他的难题，原来啊，他已经喜欢上了另外一位女宣教士，但是由于内地会严格的规定，无法同意与这位女性的接触。阿美利亚答应为这位年轻人祷告，并且托人捎信给内地会的秘书，也展示那位年轻准宣教士所心仪的对象。于是呢，阿美利亚就请那位女孩抽空过来，能够陪她这位老人家到处走走。而正当这女孩推着轮椅陪着这位老妇人散步时，就在公园里巧遇了那位年轻的弟兄。阿美利亚对他打招呼说：“哎呀，这个地方阳光很温暖，真是宜人呐、啊！我想自己一个人在这里待一会儿，你们两位何不出去走走？半个钟头之后再回来推我回去吧。”当然，阿美利亚的爱不仅是对各位宣教士，对自己的家人也是充满了从神而来的智慧和关心。有一天，他的一个孙女反反复复地从外地回来向他抱怨，原来他的主管常常因为他是位基督徒而找他的麻烦，而对其他女孩就不会如此刁难他们。于是啊，孙女就抱怨道：“哼，做个基督徒真是太划不来了，太不公平了，如果我不是基督徒，他们就不会对我那么坏了。”阿美利亚叫他坐在旁边，拿起圣经，哈特翻到了诗篇呢第73篇，值得敬赏的话说：“亲爱的孩子啊，很多人都跟你有一样的感觉，不然你来读读看。”经上写的：“看哪，这就是恶人，他们既是常想安逸，财宝便加增。我实在突然接近了我的心，突然吸收表明无辜。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，眼看实在为难。但我进了神的圣所，思想他们的结局，他们转眼之间成了火灯的花亮。”他的这位孙女静静地读了这段经文，再抬头看看祖母，微笑地点点头，稍后便安静地走出了客厅。这位孙女在她60年之后回忆起这一幕，她说到的是：“
我本来非常痛苦，但是正如今晚所说，直到我进了神的圣所，才明白这事。1918年复活节的早上，本杰明家的一群人静静地围坐在桌子旁边，悼念的他在楼上卧室里的那具邪教的躯体。孩子们打开母亲的圣经，上面写的一段话，他说道：“我要离开了，我要离开了，前往我主的国度。亲爱的，不要伤心，也不要说任何悲痛的话，反倒要敲响喜乐的钟声，因为我就要改变了。在地上犹如夜冬的生命，将要转变成永恒的春天。”阿美利亚从未到过中国，也没得什么丰功伟绩、显赫名声，他也不曾用滔滔的口才来影响听众。他所拥有的是那种隐藏的生命的力量，从开头到末了都充满了对家庭或神的家的那种丰富的爱，连他的去世都是那么的平静安详。表面上来看，在内地会的历史上，他似乎未占到一席之地，然而宣教忏悔的成就本身都是一个整体呢，就好像一棵树，如果没得深植在地上的根，也就没得地面上的树干或果实。同样呢，若是没得阿美利亚一家深切的祷告或照顾，那么也就没得内地会这棵树了。
似乎你一祷告，直到力量殆尽，流眼泪如下雨滴，终日不停，主关心而且了解，你能忍受多少，他将告诉别人为你祷告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幸福故事环节。今天我们读了内地陆金火的这本书，第一个人物就是阿美利亚的故事。虽然我们的介绍是非常的简洁的，但是我们仍然看到了阿美利亚这位姐妹她返璞归真的生命。从开始到结束，她在神里面丰富的爱和盼望，以及对每一位她所接触的人的那种付出，都是我们效仿的榜样。相信在她的故事当中也给我们很多的安慰。好了，那么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，我们下回再见。
祷告，有人在为你祷告，当你觉得寂寞孤单，你内心将要破碎，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。